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印边境冲突经历几次的谈判之后，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中国和印度的高级军事指挥官星期二9月22号晚间发表声明，双方同意在拉达克地区最近迅速军事化的真以边界地区不再增派部队，但是声明中并未有提到双方先前所承诺的撤军问题有任何的突破。中印指挥官以及印度外交部星期一在楚舒尔摩尔多举行了长达14个钟头的谈判，并由两国国防部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说，双方仲同意加强地面沟通，避免在沿着有争议的实际控制线一带产生误解和误判。两国仲将尽快举行第七轮指挥官层级会谈，并且一起去维护这个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西藏地区仿效新疆开始对藏民进行军事化的系统职业培训。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22号刊登德国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撰写的新疆军事化职业培训系统来到西藏的文章作出上述的表述。文章说，西藏自治区2019年和2020年开始借鉴新疆的模式，对藏区呼吁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军旅式培训。仅是在今年的前7个月，西藏就通过这项政策在全区范围内培训了50多万农牧区呼吁劳动力，并将这些人送往西藏自治区其他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省份从事劳动。日本首相菅义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来紧的星期五9月25号举行电话会谈。日本传媒共同社星期二9月22号报道，菅义伟正为这次通话展开最后的协调。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向共同社透露了相关的消息。这几位未有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称，会谈旨在进一步扩大两国关系。据共同社报道，预计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习近平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原定在今年4月访问日本的，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他的访日计划被推迟。时任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3月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决定在双方都认为合适的时候通过外交渠道协调习近平访日行程。社交媒体面书公司星期二9月22号表示，该公司删除了一个源自中国的假冒账号网络，这些账号干预亚洲和美国政治，包括张贴一些支持和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息。面书称，这些是代表某个外国或政府的有协调的假冒行为。面书公司安全政策负责人格雷切在面书网站上宣布了移除155个面书账号、11个页面、9个群组和6个 Instagram 的账号。今年12月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2周年。美国国务院说，在今日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联合大会期间，在一场由美国主办的人权视像会议中，呼吁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再次确保并且致力履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据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双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1948年12月10号，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其中规定基本人权应该得到普遍的保护。非盈利的欧亚集团基金会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发现，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强烈支持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和平谈判，来到结束19年这么久的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调查发现，较年轻的选民对美国涉入外国冲突特别感到疲惫不堪，他们希望国会削减军费开支。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几日，在阿富汗发起了军事行动，将近20年来估计丧生16万人之后，很多美国人都说他们对战争已经失去耐心，希望看到所有美国军队返回家园。欧亚集团基金会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不论倾向民主党定是共和党，都支持特朗普政府支持的阿富汗内部和谈谈判在9月12号在多哈展开。 歐亞集團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漢納話：我哋發現由美國特使哈利納扎德所領導嘅對和平談判嘅支持。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国紧张之下，联合国度过了一个冷清的75周年。我们亦会报道新冠病毒疫情重塑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中国人权律师就指国际关注有助12名被中国拘捕的香港人，而多名中国律师被拒绝会见他们的当事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坐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的海警拦截，被扣留在深圳的盐田看守所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时间。再有4名由被拘押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在星期三早上到盐田看守所要求会见他们的当事人，就被看守所警察以4个人已经另聘律师为理由拒绝他们会见。有知名的中国人权律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国际关注对被扣押的12名香港人有帮助。这种案件原本可以向香港人展现中国的所谓阳光司法的透明度，但是事态发展到一直拒绝被当事人会见家属委托律师，相当不可理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香港青年8月23号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三即是9月23号踏入第32日。12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一直被看守所拒绝与当事人会面，再有4名中国内地代表律师，包括李宇轩家属委托的梁小军律师、张俊富家属委托的范彪文律师、郑子豪家属委托的吴利律师和邓启贤家属委托的宋玉律师，星期三朝头早九点左右到达盐田看守所，要求与当事人会面。据在场的律师透露，看守所派出两名便衣人员出来接待，两个人都用黑皮套罩住工作证。其中一名女警表示，律师的委托书必须加盖司法转递章，但是在场律师质疑要求欠缺法律依据。看守所之后援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但是被在场的律师质疑有关要求只是针对民事经济案件。范彪文质问接待人员看守所以无公证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是耍流氓。看守所接待人员在请示上级之后向到场律师表示，四名当事人都已经另外委托两个律师拒绝同他们会面，案件负责人亦都拒绝同到场的律师会面。四位律师其后前往盐田公安局投诉看守所的行为违法。据香港传媒统计，截至目前一共有最少9名被扣押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被看守所拒绝会见当事人。其中一名受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其他律师面临一些压力，据他了解大约有4-5位律师已经退出了，所有受理案件的律师都已经受到约谈。卢思伟又表示，他没有被要求退出案件， 只是要求他依法办理，不要炒作。卢思伟表示，这宗案件本来是很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他去了看守所两次之后，觉得案件变得相当敏感。司法局没有明确要求他退出，但是他们表示很关注。卢思伟表示，他接受了家属的委托，在家属没有解除委托，或者在当事人见到他之后表明不委托他，否则他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这个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去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卢思伟强调，除非家属解除委托，否则他会尽力为当事人应有的权利而奔走。对于多名中国内地律师持家属委托书、律师证、律师事务所公函前往盐田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但是看守所都拒绝安排会见，卢思伟9月15号撰文表示，看守所工作人员先是以无法核实委托人与嫌疑人的亲属关系为由不予安排会见，之后等到辩护律师提交委托公证书之后，又以当事人已经自行委托了其他两名律师为由拒绝安排会见。卢思伟认为看守所的理由无法令人信服，第一，当事人并不认识中国内地的辩护律师，何来自行委托？第二，如果有律师接受了委托，应该向当事人家属通报平安和基本情况，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家属收到中国大陆律师的通报。第三，即使当事人愿意自行委托律师，作为家属委托的律师亦都有权依法当面核实，以确定当事人是不是受到胁迫、引诱和欺骗。在核实完成和告知他的诉讼权利之后，当事人有权自行决定委托边个作为他自己的辩护人。卢思伟表示，根据香港警务处从盐田公安局接获的港澳居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情况通报表来看，12名港人是8月25号被刑事拘留。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嫌疑人在逮捕之前最长可以被羁押37日，亦即是说如果盐田区检察院不批准逮捕，12名港人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即是10月1号之前会被取保候审或者是无罪释放，如果被批准逮捕，那就意味着将会被继续羁押，而且被定罪的可能性会很大。对于传媒和港人家属非常关注，中国公安机关是不是会援引港区国安法来到去侦办12名港人在香港涉嫌的犯罪行为，卢思伟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港区国安法在6月30号生效，并没有溯及力，无论是程式上定是实体上，本案都没有足够启动港区国安法的先决条件。深圳市盐田公安分局亦都无权侦查12名港人在香港涉嫌的犯罪行为。卢思伟认为，港区国安法是一部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通过的一部极为特殊的法律，程式和实体都应当严格解释、限制解释，任何人、任何组织和机关都不可以滥用港区国安法，否则造成的后果任何人都无法承担。今次事件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至今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引发抗争者逃亡潮，首次有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怀疑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民主派沙田区议员赵柱邦表示，鉴于中国司法系统不公、黑狱冤案屡见不鲜，9月2号发起香港本地网上联署，目标有10万人参与，要求中国立即交回12名被拘留的香港青年，以免他们受酷刑对待并且得到公平审讯的基本权利。 赵柱邦星期二，即是9月22号，联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到香港政府总部请愿，并且向特首林郑月娥递交收集到的43,000人联署，要求港府尽早向中方提出移交12港人返回香港。赵柱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3,000人联署并不足够，他认为香港应该有超过100,000人关注今次事件，希望向港府施压。
我以一个联署发起人当然觉得不足够，但是我相信是香港一定是超过100,000人关注这件事，只不过都是正如我之前所讲，就是因为香港人可能觉得联署对于这个政府是造成不到任何压力，而这个政府一向都是即是漠视民意的情况下，但是我都希望是一个量化到一个民意的支持，就是给政府一些压力，或者是我们持续关注这件事，即是可能即使有留意联署但是没有参与都不紧要，至少我们是表达一个即是大家共同一起去关注这件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上個星期五，即是9月18號在官方推特發文，首次回應12港人被扣留在深圳事件，貼文敦促中國當局要確保在海上逮捕的12名港人可以獲得正當法律程序、權利保障，包括盡快給他們同選擇的法律代表會面。赵柱邦表示，根据在中国内地陷入政治黑狱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经验，他认为港人以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被扣押的12港人肯定有帮助，他认为事件未必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必须要长期持续关注。
我都引用了一个维权律师黄全章，即是曾经接受过政治黑狱，在内地坐了5年的一个政治监，其实他都有讲到话是我哋一个持续的关注是对于被羁押的人士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咁当然啦，无论在不同的层面，可能在香港是要 keep 住一个社会的关注啦，咁亦都是去到全球，可能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个关注，可能美国啊、英国啊、德国等等。咁当然越多人关注对呢件事越好啦，可能我哋香港人向港府施加压力的时候，可能全球亦都向緊中方施加压力。我认为我哋提出的一个移交申请，甚至是可能只是想他们见到一些家属委托的律师，都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现在被拘留了31日之后，其实家属想说跟被捕人士去通过电话收他们一封信，甚至一张相片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对于家属来说是真的十分无助。而我们作为可能仍然有自由身的香港人，是要在社会上面不同的层面是引起这件事的关注，一起去施加压力。那当然啦，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未必是很短期内可以处理得到，可能不是一个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可能去到半年、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都仍然都是要关注到底，直至到他们平安归来。
赵柱邦认为中国当局以12港人案向香港抗争者制造寒蝉效应，他质疑当局安排官派律师有可能是为判处12人较长刑期营造司法程序，他又批评港府对待12港人并不是一视同仁。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听开中国内地的一些司法程序或者一些案件的时候，大家都了解到即是内地的一些政治黑狱是经常都出现，是而家佢用一个官派律师，就係希望营造一个合法嘅司法程序，即係被捕人士见到律师，然后就上庭受审，跟住可能就要判几年嘅刑期。咁但係过程中一个官派律师係从来唔会帮一啲被捕人士辩护啦，亦都係只係劝佢哋认罪。咁好明显呢一件事就係一个要长期关注嘅情况啦。咁亦都正如我之前所講，就是一個政治的縮影。其實這12個人只是剛剛他們12個人被捕到上內地，他日可能我們就成為第13個人，這個情況是很明顯，就是一個即是政治打壓和一個操作，亦都見到港府是一個冷處理，見即是可能同一件事情對於台灣政府是他是要求他們交回5位的香港人，即是可能在現在在高雄被拘押的香港人，但是他没有用同一种的程度去要求中方交回这12位手足。
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连日来在香港各区设街站，呼吁市民写明信片寄到盐田看守所，希望12名被扣押港人可以在10月1号中秋节之前收到港人寄上的祝福。 54岁嘅香港市民林太，星期日即系9月20号喺铜锣湾街站写心意卡俾12港人，希望佢哋可以尽快翻到香港。林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十二港人嘅遭遇令香港市民对中国嘅司法更加冇信心，亦都印证旧年点解会有史无前例嘅反送中运动。
真正的香港人是不会信大陆的，如果不是我们都不会有反送中出现，一早都知道他们是会这样的、希望他们不会虐待的囚犯。
负责十二港人中秋心意卡街站的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连日来已经有超过30,000港人写心意卡寄到盐田看守所给十二港人。他认为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对十二港人肯定有帮助，令到他们更加有机会得到公平和人道的待遇。不过梁访维坦言，心意卡未必可以寄到十二港人手上，但是希望行动可以唤起更多人关注。
我哋30,000个卡片，我哋就基本上系用一个炸嘅形式啦，咁就系会透过本地嘅邮政系统，就系寄过盐田看守所嘅。咁当然你话啲明信片系去到边一个阶段，会唔会俾人哋拦咗落嚟？即系或者例如佢到底能唔能够离开到香港嘅边境咧？这个其实我哋都未肯定嘅。咁但系我谂一个超过30,000个香港人参与嘅行动，一个咁大型嘅集体行动，无论就系最终个结果如何都好啦，都系向紧本地同埋国际社会表达紧一个好强嘅信息，就系香港人系非常之急切，系希望12位受捉系能够翻到香港，更加系眼前最迫切嘅，就系要确保佢哋系能够得到一个安全、公平、人道嘅待遇咯。
梁访维表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已经反映香港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极不信任，今次十二港人事件也都加强了香港人命运共同体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中国司法制度是极不信任，今次我们也都亲身体会到，因为你看到就是李家超昨天就说手足已经接受了一些中国官派律师，但是我们都明白官派律师其实就是中国司法制度之下一个非常严重的弊漏来的，就是会令到一班被捕人士是失去了所谓的辩护权，只能够是乖乖地认罪。那我们今次見到呢一系列司法程序上的荒謬，是更加印證了為何香港人在去年要反對這個逃犯條例。而另一方面，除了說對於司法制度的擔心之外，我想也是出於大家個香港共同體的想法，就是因為我們見到我們身邊曾經跟我們一起奮鬥、一起抗爭的人，在這一刻的而且確是承受極大的苦難，甚至他們現在承受面對什麼，我們香港人都是完全不知道。我想每一位香港人在这一刻都是非常之担心，亦都非常之希望所有曾经为香港自由奋斗的朋友是可以早日回来香港。
有匿名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际关注对被扣押的十二港人有帮助，可以令到他们在拘留期间不会受到太多伤害，因为毕竟十二人犯的不是死罪，总有一天出来的时候会公开里面的情况。匿名律师表示，这宗案件原本可以向香港人展现中国阳刚司法的透明度，但是事态发展到一直拒绝给当事人会见家属委托的律师，相当不可理喻。匿名律师又表示，接受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们退出案件，有些甚至被要求不能够接受传媒访问，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律师的执业资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各国领袖在这个礼拜以遥距方式参加联合国大会，全球确诊新冠病例已经超过了3,000,000宗。关于新冠病毒的讨论无疑会是今次的议程首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在华盛顿的关报道。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不会出现往年的人潮，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各国领导人不会来到纽约，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会发送预先录制好的录影片段信息。很多人可能将重点放在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和健康危机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说， 新冠病毒大流行这个危机和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截然不同，因此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都将与众不同，我们有完整的日程，这一次大会事关重大。在科学家研发疫苗同时，世界领导人将会在9月30号举行虚拟会议，讨论加快开发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方法，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使用。他们还将重点关注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缓解气候变化的经济复苏重要性。古铁雷斯说，世界在燃烧紧，复苏是我们走上正轨和驯服火焰的机会。与过去几年的实体会议不同，今年的会议由于它的虚拟性质，出席的总统、首相和皇室人员人数最多，170多人都发送了录影片段的声明。联合国将会实施严格的新冠病毒规定，在年度会议期间只允许来自每个国家的一名代表进入大会堂。特朗普总统预计发表最引人期待的演讲之一，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总统将会专注于自己的国内成就，并强化针对中国的言论。联合国国际危机小组主任高曼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将藉此机会攻击中国在新冠病毒起源中的作用，并责怪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够压制该疾病。特朗普还可能会瞄准伊朗，声称华盛顿已经启动对加兰的所有联合国制裁的快速恢复条款，很多其他国家成员国都尚未对此达成共识。联合国还将举行关于利比亚冲突的虚拟会议，并为8月4号在贝鲁特港发生爆炸的黎巴嫩提供支持。今年亦都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星期一将举行仪式，但由于联合国聚焦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庆祝活动极为低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大会在星期一举行了纪念该组织成立75周年的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多边主义维护者的姿态，呼吁各国严肃思考疫情之后的联合国究竟是何去何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缺席了那次的会议，只是派低层级的官员与会。在疫情当中的联合国在美中两国紧张关系之下，冷清地举行纪念他的生日。这个凸显着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面临着重重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查莱特大使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出席纪念会。他批评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拒绝有意义的改革，经常缺乏透明度，而且太容易受到专制政权和独裁政权议程的影响。新的威胁都需要联合国提供新的敏捷性，这些威胁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破坏互联网自由的努力。和其他多数国家元首一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像会议发言，他呼吁联合国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突出的位置，强调中国将始终做出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他还要各国考虑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势、新挑战面前，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联合国。美中两国作为该组织的创办国和权力最大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发言的官员层级和发言内容反映出两国对这个国际组织认知的极大反差。美国作为东道国第一个发言，联合国大会文件上原定美国国家元首发言，但显然特朗普总统甚至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都未有与会。美中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并走向对抗，凸显了联合国当前面临巨大的挑战。旅美法律学者余平认为，中国利用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规则在联合国拉拢小国，关键是中国的口号越来越具进攻性，它要彻底改变，或者是正在逐步地实质性地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世界人权的基本概念。过去几十年来，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阻止联合国对它严重人权侵犯发声，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在新疆建再教育营，拘禁几百万的穆斯林维吾尔人，在香港 推行国家安全法，破坏一国两制，镇压民主抗议活动，最近又在内蒙古大幅度减少蒙语教育，这些对人权的公然侵犯都未能够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地位。对于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最不能够容忍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国把持住，中国人权这么差，却好像变成一个人权模范国家，这样为世界设立一个很坏的榜样。余平是这样说的。在星期一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古铁雷斯说，75年来联合国最大的成就就是避免了大众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所列出的联合国遭遇的挑战，似乎证明了这个二战之后建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处于最弱的时期。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全世界人权面临最大的挑战，气候灾难迫在眉睫，生物多样性正在崩溃，贫困再次上升，仇恨在蔓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核武器仍一触即发。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机遇，但也暴露了新的威胁，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世界的脆弱性。他呼吁加强多边合作，一起来解决难题。今日我们有过多的多边挑战和不足的多边解决方案。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批评特朗普政府轻视联合国的消极外交政策，他认为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错过了比特朗普政府更积极方式发展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机遇，而不是撤离联合国限制我们的支持，批评联合国，我们应该尽可能积极地在联合国发挥领导的作用。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总统反对全球治理概念，不满于联合国每年大约95亿美元的预算，认为这个是浪费的。但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偏袒迁就北京，不敢批评北京掩盖早期疫情人传人的做法，延误全球警讯发布，对全球大流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孔杰荣认为，鉴于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方面，及其在亚洲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机制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给予他一个机会或一个代表的地位。他说，你可以回头看看给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三个席位的先例，亦即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苏联，应该达成一些实际的妥协，这个需要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动员多数国家，看到给予台湾代表权的重要性，即使台湾问题几十年来都未得到解决。孔杰荣认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美国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你做这些事不能够不露面，采取半心半意措施限制对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支持，亦都不能够不断发表消极经常是不明智的攻击，不能够采取撤出人权理事会的做法。不过余平认为，如果美国和西方盟国认为联合国失去或者是偏离了当初成立的宗旨的话，不排除会另起炉灶，并不一定要放弃联合国，但可能会组织一个并行的组织，譬如西方国家民主联盟。美国已经考虑紧这种可能性了。美国采取这个行动，很大程度上要看联合国机制在几大程度上被中国绑架了。余平最后补充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爆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后的处置公布完整版本的调查报告，内容列举了多项的证据和细节，指控中国政府隐匿疫情和病毒的威胁，并且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够尽为全球健康把关的职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9月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最终版，为今年6月份同一研究团队所发表的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与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的延续。报告除了更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疫情的爆发9月 個月以嚟嘅事件嘅時間線之外，仲提供中國政府隱匿疫情嘅新證據，亦係世衛組織對麥考爾辦公室致函發問所提供嘅回應。同時，身為眾議院中國工作組主席嘅麥考爾眾議員星期一喺聲明當中表示，隨住他們持續調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他們發現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證據，證明中國共產黨掩蓋事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病毒的處理不當，使到一切演變成為了一場致命的全球大流行病。曾經多次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辭職的麥考爾亦都在聲明當中再次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的疫情當中的失能。很明顯的，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透明的，如果世界衛生組織的領袖更加關心全球健康而非如何安撫中國共產黨，這樣很多生命就能夠幸免於難，大規模的經濟重創就能夠有所減輕。麥考爾說，揭露真相的第一步，他們必須要讓中國共產黨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負責，讓他們為世界所承受的苦難負責。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人在這份調查報告當中是呼應了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有關疫情處置的批評。特朗普總統星期一早上在接受美國福克斯電視採訪時候亦都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后，他对中国的观感亦都有了大幅度的变化。他说，他对中国完全是不同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特朗普在节目当中中说，他对此是很愤怒，他们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一切，他们阻止了在他们的境内进一步的蔓延，但是他们没有是阻止病毒向包括是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擴散。特朗普不滿地表示，準確說是188個國家受到影響，他們是未有阻止到，所有國家都受到重創。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還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以是透明以及負責任的方式來採取行動，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是可以避免。美國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目前累計是接近700萬，死亡人數即將是突破20萬，為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份長達90頁的報告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在給予麥考爾辦公室的回函當中答覆了，以及是對外說明都表示，2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聯合專家考察組開始為期9日的在中國考察的調研工作，對北京、成都、廣州甚至是和武漢等地進行實地的考察調研。聯合考察組由25位中外專家組成，其中包括兩位美國的專家，他們分別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的臨床主任萊恩，以及是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與呼吸疾病中心流感科醫務官周維公。不過，實際上進入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地武漢的僅僅是有3名的專家，都是非美國籍。根據報道，所有專家在抵達北京之後被分為是兩組進行程隊伍，一組是前往四川成都，另一組則是派至廣東廣州，到當地農產市場、是醫療中心等地點是進行參訪。麥考爾辦公室透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世界衛生組織聲稱美國亦都可以派員前往，但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話俾佢哋知，前往武漢進行考察嘅人員遴選名單當中，美國專家被排除在外。而此外，報告亦都對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時間點提出質疑。報告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1月30日重新召開緊急會議，根據會議的決定，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世衛組織的講法，這項決定是在收到來自中國境外的進一步訊息之後才作出。報告指出，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重複要求亦係詢問之下，世衛組織先至確認表示，響越南發生嘅首宗中國境外人傳人案例，為做出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嘅導火線。不過，事實上，響作出有關宣佈嘅時候，全球已經有近萬名嘅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包括發生響中國境外嘅18個國家嘅83宗嘅病例。同時，三個國家已經確認咗響佢哋境內都已經發生人傳人嘅情況。報告進一步講，就響同一日1月30日，美國亦都證實發生第一宗人傳人嘅傳播案例。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直到3月11日，亦就係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宣布41日之後，先至宣布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為全球大流行病。調查報告仲指出，令人感到不安嘅就係中國共產黨持續騷擾亦係施壓任何試圖警告他人有關疫情實際情況嘅醫護人員。報告公布咗江蘇省泰州第二人民醫院1月27日向該院急診科嘅工作嘅一名護士紀律處置通報書。通報上面寫話，2020年1月26日，急診科護士李敏無視疫情防控工作紀律，同同學微信聊天的時候擅自談論疫情防控相關的訊息，聊天記錄被他其他的同學發至微信群，造成了不良影響，決定給予李敏全院通報批評處理，後續處理意見待進一步研究確定。該個通報還警告醫護人員不得擅自接受媒體採訪或者是發布疫情防控相關訊息，不得在家族群、同學群等微信群發放是相關的敏感訊息。據報是進一步調查，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份通報書是發出的時間點為世衛組織譚德塞抵達北京進行訪問的前兩日。報告說，這個例子同時突顯出另外一個問題，還有多少中國醫護人員或者前線人員受到中共處分或者是被迫保持沉默。報告最後建議提出4点的建議，包括撤換世衛組織的領導人，重新恢復台灣在世衛組織觀察員身份，美國與衛生組織理念相近的成果合作，對新冠病毒疫情早期應對展開調查，以及是改革國際衛生條例。相较于今年6月公布的中期报告，恢复台湾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为新的建议。报告仲认为，美国应该是继续留在世界卫生组织，利用美国在该个组织参与权，推动世卫组织进行实质有意义的改革。报告的结语说，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并且以最符合规定的做法应对疫情，这样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病例数是减少高达 95%， 正在进行的大流行病很有可能是可以预防。报告中了，虽然世卫组织针对中共缺乏透明度以及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但是世卫组织仍持续赞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病毒的处置。报告继续说，因此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有责任确保世卫组织进行有必要的问责以及改革，防止中国的渎职行为在21世纪再次引发第三次的大流行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中国商务部在9月19日发布了针对外国实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宣布即日起将会对清单上的企业进行惩罚和限制，但并没有提出清单的细节。部分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是一道虚张声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在去年5月首次宣布将会发布这个清单的，清单针对中国所谓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正常交易，或者对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采取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外国公司和个人。中国商务部的网站称，这个清单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保护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 被列入該清單的企業和個人可能會被限制或者禁止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在中國境內投資、出入境或者面臨罰款。但是中國並未有給出具體的清單，亦都未有具體講明發布時間表。一些美國專家認為中國這種做法目前並未有實際的後果。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過負責中國事務的助理美國貿易代表穆恩對美國之音說，不可靠實體清單如果實施，將使到中國長期以來使用法外威脅和措施報復外國公司的做法正式化。目前中國的聲明非常含糊，避免對外國公司產生任何直接後果，但這個提醒了美國政府和公司，中國有意圖採取報復行動，這種做法避免在美國大選之前製造更多緊張局勢，同時回應了中國國內的呼籲。就在該清單發布的前一日，美國商務部發表了公告，稱將禁止下載微信國際版及 TikTok 這兩款移動應用程序，這兩個平台上的交易活動亦都在禁令覆蓋範圍之內，所以該清單被視為中國政府對美國政府一系列制裁的報復。但中國商務部在一次記者會上說，中國無意針對任何特定國家或實體。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經濟與貿易專家史劍道認為，這個清單是虛張聲勢，因為目前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限制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例如美國對美國公司向華為的銷售限制只是停留在要求這些美國公司必須獲得相關銷售許可證，這種限制不值得中國進行代價高昂的報復。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企業是中國在貿易戰中最大的盟友，採取報復等於是對中國自己的朋友進行報復，中國會等到美國大選結束之後對中國政策發生改變再採取行動。但前美國貿易官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貿易專家瑞恩希卻認為，中國一定會對美國進行報復，但他們非常謹慎，需要時間考慮怎樣在報復的同時不會傷害到自己。他說，中國將會朝著與我們分離的方向發展，不是因為我們對他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鬥爭。但他們認識到短期內這個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代價高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法撤下國父的遺像，說希望能夠告別威權，令到宣誓儀式可以民主化。不過在野黨國民黨立委就批評此舉是去中華民國化的撤鄉長式戰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范雲亦是莊瑞雄日前提案修正《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取消在政府機關、學校、團體以及部隊禮堂和集會的場所內懸掛國父孫中山遺像，並且修改宣誓條例，未來宣誓不需要面對國父遺像。范雲星期一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表示，這個的提案主要是希望能夠告別威權，讓國家宣誓的儀式民主化。
因為我們查過所有的幾乎目前先進的民主國家的並沒有像，
范雲表示，因為他們查過所有幾乎目前先進的民主國家並未有向特定的已故政治領袖宣誓，在台灣已經民主化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國家宣誓儀式並未有是民主化。范文再表示，以美國為例，國家元首是在大法官之前宣誓，對憲法效忠，法國是根本是沒有宣誓的儀式，德國、捷克以及意大利則是在國會議員面前宣誓，至於同台灣民主化經驗類似的南韓則是向國旗宣誓效忠。另一位民進黨主委莊瑞雄委員仲表示，民主國家應該是面對的是人民和土地，而不是好像在封建時代的一群崇拜某人的遺像、圖騰，這個和現代的民主思維並不符合。對此，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以信透過臉書表示，中華民國國旗與國父推動革命息息相關，將國旗與國父遺像放在一起，就是要提醒國人勿忘初心，以及是中華民國的由來。 今日民进党要将国父遗像攞走，就是想将中华民国和国父做切割。陈以信仲指出，切下国父遗像就是去中华民国化的切香肠的战术，而今日切国父遗像，听日就可以换走了中华民国国旗，后日就改用是中华民国国号。比较起来，上个会期立法院决议要换护照面、华航更改机身的涂装，其实亦都算得不是什么甚切事情。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六营相关的政治动作的终极目标就是推动台湾独立，而蓝营就是捍卫中华民国，这个亦都是蓝绿阵营之间最大的不同。
不管呢，他就说是嘴巴怎么说，大概呢，底就是说，实际上心目中的心中的想象。
庞建国表示，唔理六型嘴巴系点样讲，心里边嘅想象或者系对未来嘅需求，都系朝台湾独立嘅方向迈进。呢种做法唔单止会响台湾内部产生政治争议，同时为两岸关系投下变数。庞建国教授仲指出，大陆方面虽然唔见得系拥护中华民国，但系对于夹杂住去中国化嘅动作，真系非常之敏感。民进党嘅做法使到两岸嘅关系更加紧张。庞建国仲建议，民进党政府应该系将意识形态放埋一边，搞好经济先至系重点。台湾对中国嘅贸易依存度高达40%以上，每年从大陆享受嘅贸易顺差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他的问题是，两岸如果不和平，台湾人民要如何安居乐业？支持台湾独立的基进党表示，转型正义已经是台湾无法回头的趋势。国民党在戒严时期让台湾人将党腐当国腐败，如今台湾已经是民主化，自然要破除这种封建的威权崇拜模式。基进党表示，国民党应该是认清历史事实和民意，放弃腐败的党国思维，否则被台湾人民淘汰亦都只是活该。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日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是怎样去一步一步侵蚀国际人权体系。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影响以及损害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界。这份报告又说，中国正在企图进一步攻击和侵蚀国际人权的体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欧中峰会上面表态同意给欧盟成员国驻华外交人员就人权议题访问新疆，但是他同时又表示欧盟自身存在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欧盟人员能否有独立权限访问新疆目前仲不清楚，但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搞双重标准，甚至操控联合国现有程序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调查，碰到批评的声音。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亦都是中共在联合国的一项重要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成员国提出的对新疆问题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2020年2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再次呼吁给联合国先遣小组依照惯例自由访问，以便预先安排他本人访华的行程，对该国人权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中国虽然发出了邀请，但没有独立访问的权限。人权理事会尚未采取任何正式行动解决新疆人权侵犯的问题。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里查森在9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对全球人权体制的影响的最新报告之中指出，通常的情况之下，就新疆人权被侵犯的严重的程度来讲，这样的案例早就应该进入问责的程序，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持续了3年之久的新疆人权问题至今在联合国依然进展甚微。2019年7月，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1屆會議上面，包括德國和瑞士在內的25個人權理事會成員聯名寫信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聯合敦促中國履行它的國際的義務，允許獨立觀察員進入新疆調查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是在中國的運作之下，沒多久之後，包括俄羅斯和古巴在內的37個聯名寫信讚揚中國在人權領域的顯著的成就。同年10月底，聯合國大會負責社會人道主義和文化事務的第三委員會向會員國匯報例行工作並且審議人權的問題。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卡倫·皮爾斯在委員會上面代表23個國家宣讀了有關新疆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再次聯合54個國家進行反駁。在香港問題上面，中國的處理方法亦都如出一轍。2020年6月底，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面，英國代表27國發言，他說中國在香港設立國家安全法，破壞一國兩制，明顯影響人權。在當日的會議上面，古巴代表53個國家作共同的發言，支持香港國安法。人權觀察的2020世界人權報告之中說，中國對聯合國的施壓已經達到了最高層的，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報告又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意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的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實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今日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9月11日，美國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和東盟秘書處啟動了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這個新的夥伴關係反映了湄公河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並將擴大根據湄公河下游倡議在2009年開始的合作。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將在湄公河下游倡議的良好工作和過去11年來美國對該地區提供的$35 億援助資金的基礎上繼續我們的工作。美國夥伴關係的會議上，美國宣布為湄公河地區提供$1.5 億的援助，其中$5,200,000用於支持新冠疫情的恢復工作，$5,500,000用於打擊跨國犯罪，$3,300,000用於幫助發展可持續和安全的能源市場，$2,000,000用於幫助打擊人口販運。美國夥伴關係致力於夥伴國的自治、經濟獨立、良治和可持續增長。蓬佩奧說，我們通過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 DFC 提供$10 多億的資金來發展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支持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並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再投資數十億美元。不過他對目前挑戰的必要性提出了警告，這些挑戰包括來自日益威脅到湄公河自然環境和經濟自治的中國共產黨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單方面決定在上游攔水，加劇了歷史性的干旱。美國與該地區和湄公河委員會站在一起，呼籲透明的數據共享。我們鼓勵湄公河地區的國家使中共履行分享其水資源數據的承諾，該數據應該是公開的，它應該全年發布。國務卿蓬佩奧說，它應該通過湄公河委員會這個為湄公河區域國家而不是北京服務的組織來分享。美國亦對與基礎設施相關的債務，以及好似中國交通建設公司這些北京的國有行為者的掠奪性和不透明的商業行為感到關注。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人口、毒品和野生動物販運的激增，其中很多都來自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組織、 公司和经济特区。通过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美国期待着捍卫伙伴国的利益，并通过合作确保湄公河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